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7月15号，继续在这里带给您有关于美国经济、政治，还有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同时呢，现在我跟我在一起啊连线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是邓梅，邓梅你好。
丁月你好，郑梅好。
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美股刚刚收盘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最近几天一直都在传说，为了控制这个高涨的通货膨胀呢，联储局会一次性有可能加息100个基点啊。那么接下来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银行的财报啊、反应啊、经济数据等等啊，在这些情形下，今天大盘还有个股的表现怎么样呢？
来看一下啊，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是暴涨了658.09点，也就是2.15%，报31,288.26点。标普五百指数上涨了72.78点，也就是1.92%，报3,863.1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01.24点，也就是1.79%，报11,452.42点。那即使今天的股票是有所上涨的，所有三大股指呢，在本周仍然是下跌的。道指下跌了0.2%，标普五百和纳指分别下跌了0.9%和1.6%。重要的一个信号呢，就是今天的涨势把标普的指数推升，脱离了熊市。但是呢，这个指数距离近期的历史的一个高点仍然是下跌大约19%。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的新一轮的银行的业绩呢，是提供了对经济状况的一个进一步的了解。虽然在上一个季度他们的获利是下降了48%，并且呢他们还为一些不良的贷款预留了一部分的资金，但是呢富国银行的股票仍然是上涨了6.17%，花旗集团是飙升了13.36%。原因呢是因为获利超出了预期，而且呢他们也受利于像利率上升这样的大环境的因素。那有在一天在一天之前呢，有投资人是分析了摩根大通和摩根士坦利的让投资人感到不安的这样的财报。有分析师啊也是评估了 Fed 更大幅度升息的可能性，还有人就是也评估了可能会很快发生的经济衰退的这样的担忧。那财报业绩呢，也是推动了标普五百指数的全面的反弹，所有主要类别的股票都在上涨。在银行股票的推动下呢，金融股是上涨了3.5%，因为 United Health 强劲的获利的数字呢，医疗保健类的股票也是反弹，上升了2.5%。受到重创的科技股呢，也在上涨 ，Meta Platform、Salesforce 和 Amazon。分别上升了4.21%、3.21%和2.64%。像联合健康啊、摩根大通还有运通呢，是领涨道指，分别上涨了5.38%、4.58%和4.4%。那在其他的一些消息方面呢，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 Pinterest， 它飙升了16.17%。在之前，《华尔街日报》有报道啊，说激进投资客 Elliott Management。持有这家社交媒体公司9%以上的股份。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简报，订阅。
好的。那么其实今天我们还看到了就是最新的消费者信心的数据啊，还有这个零售额的数据呢，都表现出这个大家似乎啊就是说消费还是很强劲的。那么这些也缓解了联储局可能即将会上升更多啊更多联邦基础利率的一些担忧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今天有这个亚特兰大的一个美联储的主席哈，他叫做博斯蒂克啊，那他呢有说他可能不太会支持大幅度的升息，所以呢这些相关的消息哈也一并更新给大家哈。接下来我们还会密切关注联储局的动向以及对经济股市方面的一些影响。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拜登啊，他最近出访中东的一个进展啊。今天呢他是已经到了沙特阿拉伯啊，那么在沙特呢，拜登主要计划跟他们讨论能源供应啊、人权还有安全合作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拜登他主要是想要重置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哈，因为他和沙特王储的互动呢，一直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之前有一点渊源啊，因为之前呢，就是这个拜登在这个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哈，当时在他竞选期间啊，那个时候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哈，有一位记者叫做卡舒吉遇害了，然后当时呢拜登就把这个沙特形容为是一个贱民国家，那么美国情报部门呢也是直接把这桩记者谋杀案和这个沙特的王储联系在一起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就导致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就是比较紧张和微妙啊，然后拜登也曾经批评过这个沙特王储在这个案件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所以这一次拜登怎么跟沙特王储去互动呢，就有特别多的一些猜测了。当然这一次拜登他并没有说他会不会谈这个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说了哈，他说拜登主要是希望调整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肯定不是要破坏它。那么另外呢，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啊沙利文也谈到说，就是拜登哈，他主要是会跟这些啊海湾地区的产油国领导人讨论能源问题，因为这个是我们目前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啊。我们看到油价虽然近期有所回落，可是还在持续的冲击着这个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成本啊。那么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能源供应的问题呢，拜登是有计划说跟欧佩克的这些产油国包括沙特在内啊，希望他们能够提高产量啊。但是呢这个谈的怎么样，然后过后的结果呢，可能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这个具体的声明哈，所以呢接下来还要持续关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这个 OPEC Plus 啊， OPEC Plus 他们呢会在8月3号举行下一次会议，到时候我们会在相关的进展啊再继续更新给大家。好，关心完这个总统出访的事情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下一次总统大选的情况啊。那么之前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哈，一直是被认为共和党内呼声最高的一个啊，再次角逐2024大选的候选人之一。但是川普呢，他一直没表态。昨天有个最新消息说啊，他已经下了决心了。那他决心到底是选还是不选呢？邓梅。
川普在周四，也就是7月14号接受周刊《纽约杂志》采访的时候说啊，自己已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不会再有任何变化的因素了。他说呢，我会说这个重大的决定，只是这个决定要在中期选举之前或者之后宣布而已。那川普还说呢，他很有信心，如果他参选的话，他会胜选。在 Real Clear Politics 的平均的民调查显示，川普呢是以53%的选票领先于潜在的其他的共和党的挑战者。那紧随其后呢，就是佛州的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支持率呢是20.5%。那川普呢还表示说啊，在中期选举前宣布这一个决定可能会带来优势，因为呢这会让一些潜在的候选人就不再发起竞选活动了。川普说，我参选呢是因为人民希望我参选。那川普也表示啊，他说他并不担心其他的潜在的2024年的共和党的候选人，而且呢他也不认为佛州的州长德桑蒂斯是竞争对手。
其实他这句话蛮耐人寻味的哈，甚至也有外界猜测说德桑蒂斯这么被人看好，他如果跟川普强强联手的话，可能也是一个 option 哈。当然具体会不会这样呢，我们就要关注川普他到底什么时候公布他的最终决定哈。那对于川普的决定到底什么时候宣布，然后外界是有哪些看法和预测呢？
在华盛顿邮报在周四时候的报道，有两名顾问啊就表示说，川普呢正在考虑在9月份宣布。那也有一位消息人士就说，川普呢有70%的机会呢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来宣布。那么对于这个竞选呢，我们也来看看川普到底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呢？华盛顿邮报说啊，川普呢已经开始和一些主要的捐助者来会面，并且在讨论2024年的大选了。那 Politico 政治网站呢也报道说，最近几个州啊，川普会在休斯顿、纳什维尔和拉斯维加斯召集他的那些最富有、知名度最高的一些支持者来参加一个亲密的晚宴，讨论2024年的选举的计划。 那川普的助手呢，就为每场的晚宴是制定了一个大约是12个人到16个人不等的这样的宾客的名单。这些名单啊，就包括一些共和党的候选人，还有一些民选的官员，还有我们上述讲的一些主要的富有的支持者。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啊，川普他这些动作似乎给人的讯号是他会参选，可是他在嘴上呢又没这么说哈，到底会不会选？那到底是像他说的在中期选举前会有给自己优势性的马上宣布这个消息，还是要等到中期选举后呢？我们就在持续的关注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 Elon Musk 和 Twitter 之间的法律战啊。没错，自从 Elon Musk 说我现在不想要再收购了啊，其实后来他在推文中也表示起，这是一个想让推特哈不得不面对和公开他的这个机器人用户，也就是假用户数据的一个机会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推特公司之后就马上把马斯克告上了法庭啊。那么现在呢，最新的进展是已经为这起诉讼案安排了相关判案的法官。这个法官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引发了如此的关注度和讨论呢？
负责处理这个案件的法官的名字呢，叫做凯瑟琳·麦考密克，这是一位女性啊，她是在去年接任了特拉华州横平法院首席法官的职务，她也是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位女性。那么在7月13号，也就是本周三，麦考密克呢就被分配到了这个诉讼案之中。那我们捋捋这个事情啊，大约呢是马斯克在上个周五7月8号表示他会终止以4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推特。那在周二，也就是7月12号，推特呢就提起了诉讼。在周三7月13号，麦考密克这个女的大法官就被分配到了推特公司的诉讼案中。那麦考密克这个女法官是个什么样的法官呢？或者说我们来看看她有什么样的表现啊。根据法律专家和法庭的记录啊，说命令想在收购中走人的买家完成交易的法官并不多，屈指可数，但是麦考密克就是其中的一位。那比方说在去年的时候啊，麦考密克他就下令说私募股权公司，这个公司叫做科尔伯格，他的一家附属公司呢就下令他继续完成以5.5亿美元收购蛋糕装饰产品生产商 DecoPack 的这个交易。他的这个举动呢当时就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那么当时的这个 case 呢和推特目前这样的交易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买方呢就认为卖方是违反了合并的协议，所以呢他想要终止交易。而且还有一点类似的事情是，当时的买方啊也认为卖方没有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营，就像是马斯克他说推特裁员30%没有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营一样。但是他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马斯克推特的这个交易的规模是更大的。那么呢还有一个关注点啊，就是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 point， 就是推特公司呢是在特拉华州的多福市注册的。那么很多美国的上市公司大约是1/3的财富前500强的公司都是在特拉华州注册的。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特拉华州对企业有非常友好的税收的制度。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公司法拥有管辖权的横平法院，也就是这次推特提起诉讼的这个横平法院。那专家就表示说啊，商业团体呢可能更喜欢在横平法院提出诉讼，就是因为这里的法官呢了解公司法的来龙去脉，这里的法官呢也非常熟悉判例法，并且还可以以很复杂但是很有效的方式来处理案卷。那么根据特拉华州的法律呢，马斯克大约是有20天的时间对这个诉讼做出一个回应。但是在另外一份文件中呢，推特就说哎，我想要加快时间，说呢任何延误啊都会损害推特公司和他股东的利益。那推特就希望马斯克的律师在7月18号之前就对这个诉讼做出一个回应，并且提议说要进行一个为期4天的庭审，开庭的日期是9月19号。但是在最初的协议中啊，我们都知道马斯克和推特他们呢之前是同意在10月24号之前完成交易的。大致就是目前这个案件的一个脉络。订阅
好，谢谢邓梅给我们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就看9月19号双方开庭啊审理 对簿公堂的一个情况，能不能像 Elon Musk 所说的啊，像他所猜中的，会让推特把所有的他之前不愿公开的数据都公开？那还是像外界想的啊，依照这个法官他判例的一个过往，可能会强制马斯克进行收购呢？那么确实这个案件是非常引人关注的，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进和报道。好，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有关于湾区最新的房地产市场变化以及猴痘病毒的蔓延。